系啊，那个圣经真的是读不完的哈，圣经是各种不同的方法。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哈。那的确，圣经有几种不同的题材，读法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要讲的这个是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其实是不太容易读的，保罗的书信是比较理论性的、逻辑的，那是比较不容易读的哈，是属于比较不容易读的一种。那读的时候呢，特别是像罗马书这么非常条理很清楚的，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一种，我把它称作这种叫归纳法读经来做，就是保罗的书信，你其他的那个历史书那个就不必用这种方式，那又不一样啊。那我做的时候，我是把它分成，我们常常要讲到读，特别是保罗书信的书的时候，我们会有几个情形，就是说我们读圣经通常在神学院里头会这样教的，观察、解释、问题、应用，这是我们基本的读经的时候我们所会面临到的一个，要观察、要解释问题，所谓的问题是圣经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啊。圣经的这一段我们可以问什么问题，所以如果在带查经的时候我们这样做的话，然后后面就是应用，应用就是这一段圣经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不要很快的就跳到应用。圣经有圣经的绝对的一个当时的在讲的是为着什么，所以我们刚刚读到那个用那个以赛亚书讲的巴比伦那个，那有当时的那个，那个是一段预言哈，所以不止一定有当时的情形。那我们不要很快的每一段圣经就跳到应用，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因为当时有当时的非常重要的观察呢，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我们可以说分段有什么重点，你要抓住这个重点嘛。那这个把它重点写出来以后，这个解释的这个部分，尽量是用圣经的解释，不是你自己的解释啊。那个我们今天解经呢，特别是圣经有它的，我们开始在年长的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让我们看参考书，所谓的参考书是不让我们看解经的书，那个是有帮助的。因为你不要一下子，我们现在太方便了哈，这个 internet 啊，现在书已经比较大家不大看，都是 internet 可以找很多的解释，但是那个很容易会给我们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它是对是错不知道，我们要会去分辨。所以我们开头读的时候，年长的不让我们看这种解经的书，不是说不让我们看参考书，不让我们看这种解经的书，个人怎么解经，这个人怎么解，那个人怎么解的，我们先不看，就是读圣经本身。但是我现在说的解释的这一部分，这个解释的部分是原来的解释的，不是别人的解释的。这个解释是什么？比方说仆人这个字，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字，那我们需要看工具书了。在希腊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原来是奴仆的意思，这个我们要看了，这种要找哈。还有这个叫什么奉召又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是当时的主人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奴仆跟主人的那个关系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这一种我们需要看。但是不要先很快的看那个解经的书，这样解这样解那个很多啊，慢慢我们可以看，不是说不要看，以后你自己比较知道怎么分辨的时候你可以看，那个时候分辨的时候你就会看不同的。比方说我你们有人听在网上听过我讲那个从末世预言看现今时代，那个是我后面会讲到先知书里头有很多，我其实是最主要是但以理跟启示录，然后根据先知书里头很多跟现在时代有关的，我把它找出来归纳的这个。那个里我的，当然要讲末世预言的话一定要有个立场，对不对？那我的立场是灾前被提的这个立场，可是呢我会看很多书，我大概看到这一类的书末世预言的话，我大概翻这一本书，我大概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立场哈，是灾中被提啊，是灾后被提啊，是什么什么哈，大概会知道。我不是说我一看到他跟我不一样我就不看，我反而会买来看， 他为什么这样子讲，他为什么会这样讲，我要看看如果他能够说服，他能够让我非常 confused 的话，那我的观点就有斟酌的那个需要，对不对？如果他讲的东西我讲的我不是说我完全对，我的立场我可以说服，我可以讲得过，哎，我知道我这个还是那个的话，那我就比较能够站得稳的哈。这个当然这是特别是讲到末世预言的部分，那我说的是这个解释的这个部分不是我们个人的解释，而是他原来圣经怎么解释，仆人是怎么解释，当时的解释就是个奴仆这个字是这样子的哈。然后问题是在这个里头的问题不是我们现在哎，你有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个问题，不是那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我提出来，比方说查经，如果是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人一直讲一直讲完，对不对？一定要提出一些问题让他们可以回答的，那个问题问的时候也不要太难也不要太简单，太简单他就觉得好像这个太容易了嘛，对不对？太难又答不出来，对不对？而且我们一定要有一些问题是让大家都可以回答，不要只是这一两个人回答，我们一个小组的小组长那个就有这个小组查经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表示我这提的几个问题，作者保罗在本书中如何介绍他自己，保罗用两个身份来介绍，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一个是奉召的使徒，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份，两个不一样的身份，那这两种身份有什么意义，所以是用这样的问。然后后面的生活的应用就是你以怎样的身份传福音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是求人啊，还是你是怎么样的身份来传福音？我们其实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使命来传福音，可是呢我们又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就像保罗所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可是我是奉召的使徒，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传福音。这一种的这个叫做归纳法读经，保罗的书信很适合用这种方式来做，但是我知道这个花很多时间啊，花很多时间，那当然如果是用写字的就写不了这么小，所以用电脑就可以字缩得很小啊。如果你用纸写的话，那字写得这么大哦，就很难，所以这个是比较难。但是我现在是介绍一种就是说不同的圣经的题材，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读，这只是我让大家知道有这一种的这个情形哈。好，那我再来看的就是啊，你们现在在读，我听说你们现在在读四世纪啊，刚刚学完哈。这是啊，讲读卷的话，一卷一卷，所以我们一卷一卷，我就用四世纪来做一个例子哈，因为你们有刚刚读完哈，那每一卷我就是用一张就把它做在一个表一张表格里头，因为这样比较方便看嘛啊，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做。那四世纪呢是得胜以后的荒凉，因为路德记是荒凉中的得胜者，路德记是讲所有他们那个整个都四世纪很荒凉的时候。得胜以后就四世纪是什么，约书亚记刚刚得胜嘛，对不对？进去迦南地打了胜仗，然后接下来是差不多有300年的士师时代，士师时代是得胜以后的荒凉。那这里就讲到有几个，那我们读一卷的时候最好先掌握这一卷的这个重点在讲什么，这一卷大概分几个大段，几个那个这一类的书可以找到不少，比方说新约概论旧约概论，那个马友藻牧师的那个新约概论旧约概论，那个都有很比较详细很概要的一个大纲，我们先掌握这一卷的大纲，这样去读就比较容易啊。所以我说如果你们想要读一年读一遍或者两年读一遍都可以，希望能够鼓励弟兄姊妹能够把圣经哈，能够开始来一起大家来一起来读，爬过这个山啊，那开始读的时候有点难，可是慢慢你会发现，你会找到那个读圣经的那个，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长大，还有神的话会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引导我们。如果你们有心愿要读圣经，我可以把这个 66卷的这个每一卷的这个都给你们哈、啊。但是我跟那个池弟兄讲，我先不给你们这个电子版，我把它印 hard copy 寄来给你们哈、啊，因为我可能会不会出书哈、啊，可能会印成这个，可能会印成书，所以我电子版的不给你们。那我会把它印成这个 hard copy 的给你们，你们再去复印。这样的话，你们如果要读四世纪啊，或者是别的都可以。你读之前，你先看这一卷在讲什么，那样去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就不会觉得哦，我说那个以赛亚书，你读到第十章已经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对不对？但是他有66章啊、哦，那很长，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些大段落，那个重点能够抓住的话，就比较容易读哈。这样我们读的领会了，我们才会有兴趣读嘛。那四世纪的话，就是讲到得胜以后，约书亚记得胜以后300年是荒凉的。那这里有几次的循环呢、啊？第一次有一共有7次的循环，整个四世纪就是在讲这个以色列人行恶，神就兴起人来让他们做奴隶啊，做那个。辖制他们以后，以色列人就呼求神，神就兴起一个士师，一段时间有20年，有40年，有80年的太平以后呢，以色列又开始又行恶，就是这样循环，一共7次。所以呢，这里就是第一次循环，第二次啊，一共有7次的这个行恶的情形。然后接下去路德记是在这个四世纪之后，整个四世纪这荒凉的300年，以色列人这样荒凉，就是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什么都有。那开始已经看得很乱，宗教也乱，这个政治也乱，这个什么社会也乱，这个四世纪就是这样子。可是呢，路德记就记载到一件事情，在摩亚地有一个路德，那个什么以利米勒他们就到了摩亚地去了。四世纪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不可以，他们不可以离开自己的地方，可是他离开了以后，在摩亚那里有一个路德，这个外邦女子，她却是那么宝贵。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呢，这个路德是什么？在荒凉中的得胜者。结果这个路德就带下了从波阿斯，然后就生了大卫，然后大卫再往下，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路德记其实在讲的是这个。刚刚牧师跟我讲说，那个事实上真的整本圣经不管哪一卷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圣经不会多记的，一定就是跟耶稣有关系。那路德记不只是在讲那个婆婆跟媳妇这个田园的这个关系，这个那个情形，其实是在讲到一个这个人呢，跟大卫产下来的，他的曾孙就是大卫，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那为什么记载大卫又跟耶稣基督有关呢？就是这样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读的，就是一卷的书里头，你先抓住几个重点。那路德记除了路德之外，最主要是讲三个人，一个是拿俄米。拿俄米呢，犹太人到了摩亚地去以后，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蒙恩的人，可是他以后软弱失败了，到摩亚地去，可是他回头了，对不对？回头他得胜。第二个人是路德。路德本来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摩亚人，他们时代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可是他要神、啊、我们今天常常都在读的一个路德记很喜欢读，尤其姊妹啊，还有一个就是以斯帖记啊，这两卷是大家最喜欢读的，对不对啊？那以斯帖记在讲什么？不只是讲这个王后，他讲的如果没有以斯帖在那里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的话，就不会有第二次归回了，整个以色列族被灭了，灭族了，那就是因为以斯帖一个人站住，我死就死吧，我一定要去。其实这个跟那个我们讲的原则有关，有神的话，有行动，神迹就出现了。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原则啊，有神的话，那这个神的话是什么？你若是今日若是闭口不言，你以色列人会从别处蒙拯救得解脱，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因为神应许以色列人一定要归回嘛，会要归回，他们已经第一次归回了。 如果没有以色列的话，就不会有第二次归回了，就不会有第二次归回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是在讲的是这个，不光是讲了王后的这个情形，对不对？那路德在讲什么？这个卑微的外邦女子，结果她带下来的就是大卫。所以呢，这个路德被咒诅，然后他得胜，他蒙福。还有一个人是波阿斯，波阿斯的这个啊，波阿斯这个人呢，他本来是很蒙福的，他行义，然后更蒙福。很多我们读波阿斯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波阿斯应该娶的人是拿俄米，因为他们是同族的人，路德是晚一辈了，所以波阿斯就告诉路德说，少年人你没有跟从，你为什么他去求？因为那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这拿路德怎么到波阿斯的这个脚下啊？然后拿俄米又告诉他，你要沐浴呀、更衣呀啊，那他不是说你用你的衣襟遮蔽我？有的人说他是不是没穿衣服？我说绝对不，你读圣经不要这么读啊！我说你要读清楚，他是在禾场上，那个你用衣襟遮蔽我，不是讲这个，他是睡在他脚下，不是睡在他身旁啊，而且是在禾场上，那是犹太人的一个规矩，就是说你要娶我为妻，因为路德的先生死了，所以他的至近的亲属要娶他，然后生子立后，对不对？这是犹太人的规矩，是要这样子。那真正波阿斯要娶的是拿俄米，不是路德，可是拿俄米把这个权利让给了路德，那个路德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家族的这个是跟旧约的这个背景有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很多人读圣经就会读得很奇怪啊，我说什么人就会读出什么圣经来，对不对？就会读出这样的哈。还有人跟我说，大卫跟约拿丹不是大卫说哦，他大卫跟约拿丹说好像妇女的那个啊，他说大卫跟约拿丹是不是同性恋啊？你看会读出这样子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读圣经就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就是保罗所说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于教的人学义是有益处的。我们相信圣经是神默示的，这是神的话，不是神话。所以呢，有一些那个我们读不懂的地方，不是因为不是想歪了，不是这个情形啊。那路德这个也是一样，他衣襟遮蔽是因为犹太人你要接纳我做你的，其实是个妾啊，真的是一个，不是说波阿斯应该是有妻子的，那但是他们的规矩就是要娶，就是要把他真正要娶的是拿俄米，可是拿俄米把这个权利让给了路德，就是这样的情形哈。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在讲的是荒凉中，整个四世纪荒凉的时候，可是有一个摩亚女子，她是一个蒙福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哦。所以这里主要是讲三个人，一个是拿俄米，一个是讲路德，一个是讲波阿斯，是讲这个三个人的这个情形哈。所以这是一个读卷的方法，就是我们先这样一卷一卷把它读了以后，有了这个大的观念概念以后，你再去读就比较容易读了。所以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啊，我真的很愿意帮助你们能够一年读完一遍圣经，或者是两年读完一遍都可以啊。总是呢，这个大家一个集合的一个力量啊，彼此的一个联系。那我们教会的推动是这样，我曾经把我这个全教会发，所谓全教会发不是一个一个发，我们就秘书每个礼拜印了很多，然后就放在那一叠，就是一个月一次的，一个月的分量啊，就全部印在那里，然后自己去拿的，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个去问你有没有读，你有没有读。那我们教会有很多团契，所以是团契礼拜五聚会的时候，这个团契的这个带领的人，如果他会推动、会鼓励、会督促的话，那个团契就实行的比较好。我所知道的有几个团契是真的是在推动，就是每一年读完一遍的这样子的。那这个团契推动的话，这些人就会读的哈。那有的团契都已经实行十几年了，都十几年，他们都是一定会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这个情形哈。 那我就是把这个发给他们，那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问你有没有读这样子情形，但是这个推动，所以这些团契的负责人就是个小牧人，不只是把家打开让大家聚一聚，那只是一个 fellowship， 那个只是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牧养，一个团契最重要的是一个牧养的责任，关怀的啊。所以其实这些团契的这些负责人呢，我们说我常常为他们感谢神，我也常常为他们祷告。有一些弟兄姊妹家庭打开啊，真的很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家庭打开，然后十几年都是这么固定都在他家打开。我好几次去中国啊，我就带了没带什么东西回来，这一次也是带了一大个皮箱啊，带了拖鞋回来。因为那个拖鞋也耗得很贵，在这里买一双呢好贵啊、哦。那中国那个拖鞋很便宜嘛，我在地摊上看到哇很便宜哦，我就买了，大概反正就是一大袋哦。那一个团契够了，另外一个再给剩下的再给另外一个团契。那个我带了一大袋的拖鞋，大概我不知道带50-60双的拖鞋回来哦，大的小的男的女的这样啊、哦、给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把家打开，然后不只是打开、哦、那个消耗是很大的，所以那个地板、啊、磨的那个木头的地板，那个每天50-60个人来聚会，不只是一次，有的时候又聚餐又什么啊，所以他们只能一年，我们有夏令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聚会都停了，他们就赶快油漆，一年要油漆一次，要不然那个漆都被磨光了啊。有一次另外一个团契，他们那个地毯是白色的地毯，那有一个小孩子拿着那个 punch 啊，哇啪啪啪就倒下去了，一个白的地毯一个洒下去红的哦，哇这个妈妈很不好意思，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可是这个家这个女主人啊非常的好，她不要紧不要紧，她赶快拿着湿的 paper towel 就擦了，就没关系没关系，就让那个妈妈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要不然她下来都不敢带孩子来了啊。那在家里聚会啊真的比教会还难，那个有的时候这些家打开家的，有时候小孩子跑来跑去，因为我说一个团契就好像一个小教会一样了，所以孩子多的时候，有的家庭是说我们团契不接受小孩子，那很多人就不能去了，因为这样只有就是大人这么聚一聚就可以了，但是有的大人要来聚会一定要带小孩子来，那小孩子就在地下室，可是那个跑来跑去那个破坏也很大，你说不小心又把一个什么花瓶又对不对，不小心又一个什么什么这个门又呱啦呱啦、哦、所以其实这些打开家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不容易，这些姊妹啊都要比较不要太小气啊，真的要心胸宽大，破坏的就没关系啊，就是有这个心，要不然你怎么把家打开，如果一年一次来我们家看看啊、哦、我们家很漂亮啊很大啊什么，那个没什么，每一个礼拜都打开家的真的很不容易，所以这些团契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我常常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感谢神，因为十几年来一直把家打开不容易，然后不只是这个破坏，不只是这个，除了这个聚会让大家聚之外，还有这个牧养，等于这个团契就是需要牧养，这个弟兄姊妹家 有人生病了，所以我们教会其实我们传道人啊，如果我们教会中文组大概有300多人，连加上英文小孩子大概500多人啊，500-600人的话，我们几个传道人我们也顾不了的，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多的人就是团契他们自己来照顾，有需要的时候有生病住医院，这个弟兄姊妹轮着去医院陪啊，然后有姊妹坐月子，这个父母不能来的，结果没办法申请签证不通过不能来，整个月坐月子都是弟兄姊妹送菜去，坐月子全部都有的吃， 连先生都吃得胖胖的啊，都有的吃，这个就是不只是关怀，而且就是这个牧养，你一个团契这个团契他们就是在牧养，所以这些人就是等于是小牧人啊，就是一个小牧人啊，所以我真的常常为这些团契的这些人来感谢神呢、啊，他们就是带起来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啊，你们可能不叫团契，你们叫小组，对不对？一个小组的那个 那个 leader 那个领导的人啊，真的是要真的是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你要有这个心胸，有这个愿意摆上的心啊，愿意服侍，这样摆上的话，一个团契成长，所以一个团契成长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个团契的弟兄姊妹就灵性就很稳，这个团契呢只是聚在一起啊，然后查经完了又来一个聚餐了啊，哇，这个大吃大喝的啊，吃的很多，带了很多菜来，很多东西来吃，点心什么啊，谈谈那，因为都是附近的，谈到十一点多都没关系啊，那个就那种的团契我们就会看得很明显，哎，过不久他们散了，就散了，因为中心点不是为了要读神的话，不是为了灵性的关怀，他们是聚在一起是有查经不错，查完以后哇，查经的时候没人讲话，等他等会查完经以后吃东西哦，哇，可热闹了所以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带领上我们实在是需要有这个真的是求主加倍给这些带领的人啊，这真的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但是会加倍的恩典，真的是加倍的恩典。所以如果在你们一个小组里头你是做这，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你们谁是谁不是，我都不知道哈，所以比较容易讲话啊如果是的话我就，如果知道的话我就很难讲，对不对啊？那求主给你们恩典，给你们力量，能够在服事上忠心啊，不只是一个团契，就是说大家来谈谈来查经，不只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一个带领，在灵性上能够长进，一个牧养关怀，最重要的是这个，不只是大家吃吃喝喝啊，不只是这样，真的不只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不只是我们基督徒很高兴啊，聚在一起聊天啊，这样子哈，我们就是聚在一起还是在谈神国度的事情，还是在谈圣经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灵性才会长进。所以你带领的人你要想一年以后这些弟兄姊妹是不是灵里头长进了，我们目的不是只是聚在一起，不是中国人聚在一起，这个我们又不是同乡会，又不是什么会，对不对？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在彼此鼓励，能够长进，渴慕读圣经啊，那在神的话里头建造自己，在圣灵里头祷告，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比较一个好的。所以我们教会有很明显的看到，你看哪一个团契，哪一个人在带领那个团契，哇，就真的是一直长进。某一个团契我刚刚说的，他们就是有查经，可是呢聚完会以后，哦，那个吃的很多的那个你看过不久那个团契就没了，就散了，就会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话里头扎根，能够扎根，能够好好的读。那真的我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刚刚信主，可是他渴慕神的话，你看他一年以后不一样了，这个人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伯母从四川来，然后他信主以后啊，真的很渴慕读圣经，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我把那个整本就是这个东西给他，我把这个整个啊，他回去的时候东西也不少，可是他一定要把我这整本带回去啊。他就是每一天一信主以后，每一天就很渴慕读神的话，开始即使他读不懂，所以我才会送给他。他每一天呢，他来是为着他的孙子读高中，所以每天就把早饭做好，让他孙子赶快去上学，儿子赶快去上班，哇，剩下的就是他的时间了啊！他赶快送他们出去以后，他抱着圣经就赶快哦，好像跟主耶稣约会一样，真的是这种心情啊！刚刚信主不久，就抱着圣经就去读到他的一个房间里头，跪在那里祷告亲近主读圣经。我很明显的看到不到一年，这个人真的整个生命改变，而且很多那个属灵的真理啊，他就明白，就能够站得稳，就能够站得稳，就能够站得稳。所以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情形。后来他回去了，我一直都没去成都啊，我如果去成都我一定会去找他啊。那真的是很好的姊妹，也是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对夫妇，也是来看儿女的。他来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带他到慕道班去听的时候，他说，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讲什么都听不懂因为从来没听过，从来没听过你们讲什么，尤其如果带到团契去查经哦，一开始进到圣经查经哦， 什么保罗什么亚波罗什么都听不懂，对不对？他就讲得很实际，他说你们讲什么都听不懂，但是我的女儿信耶稣了，我的女儿是基督徒，我的女儿告诉我好的，我相信一定是好，我的女儿不会骗我，对不对？所以我就听听别，他就这样子讲，我就听听看啊。结果他们信主了，感谢主，他们信主了。信主以后他非常的喜乐，而且这两个人呢，一开始信主，因为那个团体带着读圣经一年一遍，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开始跟着进度，那个团体有设一个进度，一开始信主就跟着这个进度读，一读了以后，哇，真的就很喜乐，很长进。以后他搬到别的地方去，后来又搬回来，我看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真的非常的刚强，很好，非常的好啊。所以我相信就是刚刚信主的人也可以读圣经的，只要去读的话就会读得懂，然后神的话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就会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他刚强就可以站得住。所以真的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好，这是我们讲到历史书，还有读卷，还有读保罗的书信哈。这个我现在都只能介绍一下，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么难哦，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是你读了以后你会觉得很宝贵啊。那后面我还要讲一个，就是那个是比较难的，但是是很有兴趣的啊。先知书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先知书，有一个表格，这个可以给你们，有这几份呢都可以给你们，你们我想不必每一个都印，需要的人就跟慈弟兄拿好了哈。有几份东西我留下来，我现在这个这里有哈，就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是把它用颜色画的，这个呢有点比较难，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我这是以前我们带我们读圣经的老师，那个教我们那个传道人教我们这样做的哈。那我自己呢有很多次常常搬家，我最多的东西是书啊，书很重，很多很多很多箱啊，纸箱。那我开头的时候搬家的时候，一箱一箱的我放得好好，可是工人一搬的时候就随便放了，对不对？他不会跟你，我上面写的字他不会去看的，就算哇，结果我发现有一次下面是一箱的，是那个玻璃的那个碗筷玻璃的东西啊，它上面就放了一箱书哦，哇，我都这么压破了啊，会压坏。后来呢，我就学会了啊，学乖了，我就箱子呢不是写字，而是用颜色，很多胶带是颜色的，对不对？用颜色胶带把它贴起来啊，捆起来。我就告诉这个班的人说，你黑色的你看到黑色你不用看字，黑色的你就全部搬到我书房，那的都是书啊，红色的那个胶带贴的你就搬到我厨房啊，那的都是我的那个碗筷的这些东西，那个玻璃的瓷器的东西，这样我就他不会搞错了。哎，我就发现这个方法很好啊，这个很简单，而且我也不必去搬来搬去，对不对？很简单，归类归得很好。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年长的弟兄教我们读圣经，特别是先知书很难读的时候，他就教我们这个方法读，就用画，用颜色画。那这颜色呢，画怎么画呢？就是主要是几类，先知书是几类啊？就是犹大跟以色列这个合在一起，因为都是神的选民，还有一个是外邦列国，对不对？这是不同的。还有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先知书就是这样。另外呢就是其他的哈，所以我用这种的方式去画啊。那我把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把它找出来，以西结书是讲到耶和华神的全能和荣耀啊，这个就是一个颜色的一个示范啊，就是论到犹大跟以色列的罪恶的，我就用黑色的画，黑色的，因为我们如果是在电脑就很方便，这个可以把字改成这个颜色哈。那对不起，因为我这个是直行的，因为我习惯看这个哈，不是横的。那所以呢， 这个内容不需要打字，对不对？我们现在电脑很多就把它 copy 下来，我再用这个格式，我做好的格式把它弄上去就可以。如果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罪，我就用
黑色的
把它画出来。神有讲到一些审判，我就用紫色的画。还有一些这个是粉红色的哈，这个粉红色就是用颜色来分类。那这样子的分类我一看就很清楚，就好像我那个纸箱就把它分类了，我贴个什么颜色你就把它归这一类，贴个颜色就把它归这一类，贴绿色的你就把它归到哪一类啊？那我这样看的时候就很容易看，一开始就看，哎，神开始就是什么，不是责备就是他们的罪。神其实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神啊，我去读先知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信实的神，而且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不是随便的，他不是随便打的，他要来责备以色列人，要惩罚他们，都先把原因讲出来，我为什么要这样审判你们，我为什么这样做，原因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神是非常清楚的神啊。然后红色的你们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个呢，以西结书的这个，这是以西结书的特点，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这么做的目的有个目的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紫色黑色都是犹太人啊。好，我们往下看啊，我只能用一个给你们看。以西结书有很多讲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显现，我就用这个颜色来代表，这个电脑里头都可以做出来的哈。讲到神的荣耀显现，然后以西结书有很特别的，就是哎，对不起，我这个看不出来，就是这个有那个他的那个比喻的一些，好看这个哈，这里都是讲犹太人的罪，对不对？犹太人有什么罪？你们我要怎么审判你们？然后神的荣耀显现，我很快的跳过去啊。然后呢，接下去我们就会看到的啊，一直跳过去的话，这里一直都在讲以色列人的罪，对不对？到25章以后。所以神讲得很清楚，你们有什么罪，我要怎么审判你们。好，到25章以后，这里就开始讲到外邦了，这颜色不一样了，我这个是用那个颜色不一样，这里就开始讲到外邦，亚门、摩亚、以东、非利士。所以呢，先知书讲的都是以色列周围的这个国家，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亚门就是现在的也门，以东摩亚就是现在的约旦，以东现在没有国家，非利士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的这个哈。所以从25章以后就开始讲到这个外邦国神要怎么审判。那后面呢，到这里有一些是讲到，这个是讲到现今时代。所以我的那个从末世预言看现今时代，是从但以理启示录还有整个先知书里头去把它找出来一些跟现在有关的，跟现在有关的这个情形哈，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可以看一个例子，我们翻开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我们看43章的第5节，第5节哈，他说以赛亚书43章第5节，他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这一段话是在以赛亚，是在主前700年前讲的话。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其实还没有亡国，对不对？西西家王的时候还没有亡国，但是以赛亚书这么讲的时候，真正的应验是在现今这个时代。我所说的现今时代是从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这个一个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以色列人被带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归回的时候是从东方回来，就从巴比伦回来，就从巴比伦回来，第一次归回，第二次归回，第三次归回都是这样。那什么时候他们会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 从南方来，那个就是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情形哈。我可以给你们看一段我讲的那一段，连以西结书里头也有很多很多讲到这个他们的这个情形哈。所以我刚刚说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去说这件事情在过去有没有发生过，如果过去没有发生过的话，那现在有没有发生啊？现在有没有发生的情形？我们从这里开始看啊，以色列人的归回，以色列人的这个吹角节是7月1号，7月1号其实就是召集选民啊。从193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欧洲最多的就是这几个国家啊，这是波兰、澳大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很多的地方。大概1930年的时候，他们分布在欧洲很多。那以色列人归回，这个是我从一本书上找出来的资料，1882年到1903年只有2万到3万人回去，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能回去。1904到19143万到4万，1919，那是1917年贝弗尔宣言以后，一直到1948年有48万人回去。很明显啊，以后呢1948到1951 1948是以色列复国，但是就开始打仗，对不对？有68万人回去。所以他们现在都是每年都很多人回去，很多人回去啊。所以现在是以色列归回的一个时候。1977年的时候，以色列全世界犹太人的分布啊，是北美是600万，我们美国是犹太人居住最多的地方，600万犹太人。那个时候1997年的时候，以色列只有460万，以色列本土里头只有460万，1997年。2006年的时候，美国是590万，以色列是560万，是不是回去很多了？这是现在的资料，这些我们都可以找得到的资料哈。好，以赛亚书呢讲到，以赛亚书是主前700年前，2700年前先知书啊，说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那这个就不是从巴比伦回去的了，从各地回去的，对不对？从被赶散的各海岛哈、啊，然后这里就说，我必领他们的后，你领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来。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粽女从地极带来。这是圣经上讲的。然后我们看以色列人，2004年的时候，有很多人从东方、西方，那当然地球是圆的啦，以色列为中心，以色列的东方就是巴比伦那边，那西方就是欧洲这边啊，很多啊，美国、欧洲回去的很多。沙龙总统呼吁说，希望10年之内有100万犹太人回去。从美国、英国回去的，还有从这个都是他们回去的，还有从北方，以色列的北方就是苏联啊，这些都是从俄罗斯回去的。很多犹太人，因为他们当时要逃的时候最方便的就是上去的。现在连我们中国有很多犹太人都回去了，开封有很多犹太人，连那个印度都有回去的，有马拿西支派的都回去啊，很多。对南方说，所以从西方、从东方、从欧洲、美国回去的很多，从北方俄罗斯回去的，还有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粽女从地极带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的时候，有一个南方的女王，对不对？圣经上说她从地极来，从南方，从远方来看她啊。这些人呢，就是从南方回去的，就是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就是埃塞俄比亚台湾翻成伊索皮亚，在圣经的使徒行传叫做埃提阿伯，那个埃提阿伯太监就是这一个。所以埃提阿伯太监那个人是，就是这些人，埃塞俄比亚这些黑人，这些人呢是 圣经没讲啊，但是这些人是所罗门的后裔啊，就所谓的黑犹，黑色的犹太人。这是圣经没讲，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所罗门跟这个示巴女王生了一个儿子啊。但是这些人是犹太政府承认的，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犹太政府承认的，承认他们是所罗门的后裔，他们就有一个叫所罗门行动。他们埃塞俄比亚呢不肯放人回去，这些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啊，埃塞俄比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但是有一个支派是这个所罗门的后裔的，所以他们可以证明说我们是所罗门的后裔。以色列政府有一个叫做所罗门行动，因为他们是所罗门的后裔，就开飞机去把他们带回来，12000个这些黑犹啊，这些人，那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以前过去从来没有从南方回去的，可是这一节圣经真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了，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从南方，真的就是这样子哈。那真的就是真的，圣经上是这样子讲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先知书的时候，我再说啊，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就是过去历史，跟我无关。2700年前的，我现在还要读吗？这里头先知书有很多很多的跟我们现在有关的，所以我们还要读啊。虽然很难啊，但是呢，不要紧，那个，慢慢的读哈。那我们如果一年能够读完一遍，把它走过去啊，那有一些，因为我早上举了一些例子，就是我特别都是用先知书来做例子，因为先知书很难读，但是就是那种很难读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引导也都是神从这里来讲的。我举了几个例子，但是不只是那样，真正的意义，神不只是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事，真正的是神的心意。先知书讲的是神的心意，那这种的是不是真的字面应验？从东方来，从西方来，从北方来，从南方来，真的都回去了，回到以色列地啊！所以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圣经真的是很宝贵啊，真的是神的话。那这些呢，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会很有意思的哈。好，我再来讲一个。我们读到四福音的时候，这一份我可以留下来啊。这是我们读四福音，四本福音书其实每一本福音书的重点不一样。马太福音是讲主耶稣是君王，所以有一个家谱，君王的家谱，对不对？马可福音是讲主耶稣是神的仆人，路加福音讲主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约翰福音讲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从不同的角度，主耶稣就好像一个钻石，你从不同的角度看的时候闪闪发光，那个不重复，不矛盾的。但是呢，我们因为每一个作者有他的那个中心思想，但是我们读基督生命的时候可以把它按着时间顺序排出来。这个不是我做的，但是是有人帮打出来，这是以前带领我们的传道人做的哈，他自己编的。那他把主耶稣生平按着时间顺序把它编出来，所以你们如果要读四本福音书的话，当然四本福音书有它的特点，可是如果要按时间顺序的话，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他把它分成8个段落，主耶稣30岁以前，然后从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开始，从施洗约翰开始，然后一直讲下来，玛利亚出生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讲下来，主耶稣30岁以前是第一个段落，主耶稣30岁以后到出来传道，准备传道有半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段落。然后主耶稣，我们说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有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依人看大概大约是30岁，对不对啊？但是圣经上有没有告诉我们他出来服事是33年半？有没有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他33年半。那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是33年半？就是因为前他出来服事是30岁，然后有半年的服事，以后呢，最后是在逾越节被钉，对不对？所以从30岁过了半年以后， 第一个逾越节，三十岁以后的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到第四个逾越节被定，那四个逾越节跨四个逾越节就是三年，然后再加上前面有半年，所以是三十三年半，对不对？是这样，所以呢就把它分成八个段落，把它分成八个段落，这是在这里的哈，这一份我可以留下来，你们愿意的话就可以 copy 哈，就是可以读，就是主耶稣基督生平按着时间顺序的这个情形。那我读的时候，我就把它读到用这个来看，就是根据这个八个段落，我就读到主耶稣所谓的微型呢，什么叫做微型？我们今天都不懂。可能年纪大的还懂得这个字，我们今天好像不太懂得这个微型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君王，他穿着平民的衣服来到民间出行的，这个叫做微型啊。所以这个他就用这个字，耶稣基督耶稣微型，就是主耶稣是一个君王，他来到地上，所以这是他的微型，这是我们比较文言的那个中文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其实就是十字架，用十字架来代表主耶稣，所以我读的时候我就把它读主耶稣这个微型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根据这八个段落我就读了，就是八个特点。那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是降卑。什么是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的特点就是降卑。主耶稣怎么从天上降到马，生在马槽里，长在拿撒勒木匠家里，是不是降卑？是降卑。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跟着主耶稣来走这一条道路，第一步就是学降卑。我们第一步学没办法学降卑，十字架道路都走不上去了，十字架道路就是降卑啊，就是降卑。所以第一个特点，十字架道路的第一个特点，生命里头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降卑。那这跟我们生活有关了，所以我就从这一段里头去读主耶稣三十岁以后，三十岁以前他怎么降卑，最高降到马槽，然后长在拿撒勒家庭，这个降卑的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要走十字架道路，第一个点就是降卑，这是第一个点。然后接下去呢，主耶稣准备传道的那个地步，我读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舍己。当然我们学这个功课不是说我这个好像切豆腐一样，这个学完就完了，不是。这个主耶稣一路上都是这些特点都有，可是这一段最明显的就是降卑，就是这样啊。第二个特点是舍己，第三个特点是奉献，第四个特点是讲到生命，然后讲信心，然后讲磨练，顺服以至于死，还有由死亡得生命，从羞辱到荣耀，然后最后主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从羞辱到荣耀。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什么？降卑，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降到十字架，十字架钉死了以后，然后神突然高升，把他高升，对不对？所以腓立比书不是讲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是什么？ V 字，那 V 字是什么？ Victory， 对不对？是 V 字，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常常都是这样子，对不对？这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应用上也是降卑，降卑，真正降到那个真的真的你觉得你我死了那种感觉的时候，哎，神突然升高啊。那我们说约瑟是不是也是这样？旧约的约瑟，旧约的约瑟，我们读人物的时候，旧约的约瑟是不是这样？旧约的约瑟本来是什么？他父亲雅各最宠他了，这个给他彩衣，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读约瑟可以分成几个段落啊。读人物的时候，约瑟他穿的衣服就是他的段落，第一个是什么？彩衣，以后呢？还早第二件仆衣，穿奴仆，在波提法家做奴仆，对不对？还有呢，囚衣，就囚犯了啊。第四件呢，宰相，就细麻衣了，对不对？ 他是不是也是一直降杯一直降杯，降到一个地步，他如果约瑟从17岁被卖到30岁做宰相之前，至少有2年是被关在监狱里头，所以等于说他从17岁大概到27岁左右是在波提法家，是被卖奴隶，他不能逃走的。这一段时间年轻人17岁到27岁，年轻人受到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可是他不敢犯罪，对不对？他不敢犯罪，他从被他父亲宠他，穿个彩衣，然后一直这样彩衣仆衣然后囚衣，那不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他坚持 不肯犯罪，对不对？他坚持不肯犯罪，所以才被下到监狱里头去。如果他跟波提法的妻子好的话，他也不会被下监狱，可是他不下监狱的话，他犯罪，他也不会做宰相。神给他的意象就是什么？你要是做宰，不是告诉他做宰相，你要所有的都要向他下拜，对不对？这是神给他的两个意象意梦。结果他持守神的这个心意，神这个情形的时候不犯罪，敬畏神，结果降到最后囚衣的时候穿做，突然升为宰相，是不是跟主耶稣是不是一样？是不是这样 V 字，对不对？那魔鬼撒旦的路是什么？魔鬼撒旦的路正好相反，我要升到以赛亚书11章，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我要升到天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结果呢升到那里就被降下了，就下到阴间了，对不对？是不是正好相反？所以这是十字架道路是这样子的，我们从降杯开始，降杯舍己一直讲，然后呢降到十字架，真正你碰到那个点，哎呀我真的是这个已经被定十字架了。我们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别的教会有一位长老很有意思，他的妻子常常在埋怨他，不是他的错，但是他的妻子就是哇，常常那个教会的人都跟我讲他的妻子啊，这样这样啊，他很也没办法啊，没办法，他就什么，他常常他妻子在怪他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与主同死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办？跟他吵吵也没用啊，对不对啊？吵也没用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啊，那真的是这样啊。那我不是说他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他不在我们教会，但是我们的确看到十字架的道路一直这样走到碰到一个谷底的时候，突然升为至高了。主耶稣是这样，约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读基督生平，不只是读主耶稣这个在地上这些行程啊、神迹啊什么，不只是这些，我们真正要读到的是十字架道路的特点。真正在我们身上要学的，要学基督的是什么？十字架道路。我怎么降杯？我怎么降杯啊？那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字叫自大啊，我们自大，对不对？自大多一点是什么？你自大再多一点点，臭。自大多一点就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学习降杯，你不要自大，自大多一点点就发出臭味来了。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学习怎么样降杯降杯降杯，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生平四本福音书，我们真正学到的不只是主耶稣的生平，在地上的这些行程怎么走，行神迹，不只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在我们身上怎么活出来，就是这几个点啊。所以我读的点是降杯、舍己、奉献、生命、信心、磨练、顺服至死，由死亡得生命，从羞辱到荣耀，一共八个特点。这是十字架道路的，十字架道路就是这八个特点。那当然不是说我们这个功课学完就没有，降杯一直到最后还要学，不是一直累积上来的，不是说这个学完了就不学，我降杯就不再学了，我现在开始学舍己，不是的啊。十字架道路，主耶稣从一开始出生就是走十字架道路，不是最后才定十字架，这是十字架道路的特点了。这就是这个 这个主耶稣生平。所以我们这样去读圣经，你就会知道说，哦，圣经实在是很宝贵，你读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哦。这个基督生平我读了一年，一年了，每一题都好好的去读，然后最后读了那些都读过了，四基这些读过了以后，我把它归纳出来的就是八个特点啊。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去读，当然这个可以给你们，那个这个我没有给你们，只有左边的这个，这个可以给你们哈，这个是基督生平的这个。好，我们再休息十分钟。